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在这个当中，我们有不同的环节，有不同的主题，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当中。
是的，我们依然会有两个环节，第一个是霞凤之光，会跟你分享真实的故事，另外一个就是主实在的应许。今天已经来到第38讲了，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完我们的节目以后，随时告诉我们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建议都可以提出来，我们都全然的接受。当然你也可以发问，对信仰有任何的疑问，或者你自己的故事你想跟我们分享的话，也请你随时跟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过来，电邮地址是良友的汉语拼音4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，又或者发个短信过来，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字。
小燕娜，我想问你，你觉得上主爱你吗？你在人生当中如何的能够体验到上主对你的恩典呢？
首先我要很坚定地说，我知道上主爱我，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我跟他的关系，我也知道我的身份是他的儿女。你想想看，哪有父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呢？更何况是我们天上的爸爸。所以我很确定地说，我知道他爱我们，并且在我人生当中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苦闷的时候，但是我一次一次地感受得到上主给我的同在，而且他每一次都是亲自的用天经里的话语来安慰鼓励我。
那即使遇到困难遇到问题，你能够感觉到上主对你的慈悯吗？
感觉得到，因为圣灵在我心中随时的运行，随时的安慰。
所以呢，我觉得在人生当中我们遇到不同的一些事情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们的主呢的确是爱我们的。在我的人生当中也同样的有这样的经历，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拦阻的时候，来到他的面前向他仰望，他就给我们力量，关键是他用他的话给我们这样的鼓励，给我们这样的动力往前去行。
对，不过可能我们也要回应，对，不过可能我们也要回应一下，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我总是感觉到我得不到主的慈悯，反而得到很多不幸的遭遇，很多的惩罚呢？
的确，可能我们Dosti 呢做了很多很多的礼仪的事情，守功课呀，做很多行善的事情，为什么上主还是这样对我们呢？为什么好像我祈求祷告上主没有听呢？的确，当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可能我们觉得真是苦，但是不要忘了上主的本性，他是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恩典的，更是他愿意将他的救恩赐给我们，只要我们相信依靠他就可以得到。
对，说到守功课，说到行礼仪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曾经有一个想法，幻想上主手上好像拿着一张打分纸啊，在纸上面列明许多的行为，比如捐献呢、行礼仪啊、守功课、帮助某某某。每当我们完成一项的时候，他就在旁边打勾勾。反而你没有完成的时候，他就打叉扣分。那想想看，上主岂不是成为我们人眼中的一个严厉的考官吗？每时每刻盯着监视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。如果你真的这么看待你跟主的关系，相信你心中经常会处于一个 惶恐的当中，
嗯，
很害怕，每天只想着一件事情，我要努力的迎合主的要求，为了不被扣分，为了不被受到刑罚，好像感觉是为了做而做。但是上主希望的，我们在爱里一丁点的惧怕也没有，并且他真正喜悦的是我们甘心乐意献上的一切美事。
嗯，所以我觉得小燕，你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跟主的不是一种好像这个考官跟这个备考，而是一种生命的关系，父跟子的关系。这种关系就是爱再来推动，这种爱来帮助我们能够去认识他。我们一起来听《霞凤之光》。今天我们接着上一次有关这个小儿子面对他的太太离开这个家，他如何的去走前面的路呢？
不同的人物，不同的经历，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，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。
不同的处境，不同的遭遇，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：
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？
我如何走出困境？
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？
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？
有的，霞凤之光带你找到出路。
他考虑过要不要把孩子一块儿带走，但是一想到这怪胎往后的生活，他就恐惧这孩子能否生存，即使生存下来了，是否具有社会功能或者智商功能呢？他都怀疑。对于这孩子，他必须承认他无能为力，不如治死孩子吧，这样也是他能为孩子做的一件好事。突然墙外有路人经过，路人说话的声音惊吓了他，使他回过神来，他马上把手缩回来，然后眼泪潸然流下，他带着羞愧和自责速速离开了这个房子，还加快了步伐，他悄然无声地出走了。
诗篇121:1-2说：我要向群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真实的人生经历，真实的生命转变，霞凤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。
如果苦难从不间断，对于那对老夫妻而言，他们家的苦难已经到头了，至少对于老妻子，他已经受够了，他希望上天不要再给他什么考验了，就到此为止吧，让他们可以平静度日。他们只能咬紧牙关照顾傻儿子和怪胎孙子吧。可是他们发现自己的儿子也变得不开心了，整天蹲在炕上啥也不做，好像智力再次倒退似的，他也不言语，眼睛也不望人一下。这位老母亲猜想自己的儿子大概知道自己的媳妇儿走了，他大概真的感到难过吧，但是这位老母亲也不晓得如何安慰自己的孩子，因为这是一个事实，整个村子的人都知道了。当然有一些人会对这家庭更同情，主动送来一些奶粉过来给他们的孙子，而有些人却背地里认为那年轻的妻子逃了也是合理的，换做谁，谁碰上这样的家庭都会逃跑的。这位老母亲啊，以为自己儿子过一段时间就会慢慢的习惯和接受了，其实他真的很心疼儿子，本来给他找来媳妇儿， 是对他最大的一个礼物，但如今这礼物彻底毁了。就让岁月把这份礼物埋葬吧，好像从来未出现过一样。相反，自己老伴儿老人家一句话也没说过，他就天天往清真寺里去。有时候老妻子也会想，自己老伴儿如此虔诚，能否换来一个全家上天堂的祝福呢？如果真的可以，那她确实会认为丈夫如今所做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。有一天，这位老妻子趁着老伴儿心情好，借机问了一下，但老人家听了以后反而又训斥了妻子一顿，认为他这样的想法都是冒犯安拉。老妻子无奈也不再追问了，但他实在是感到疑惑，为何想问问能否进天堂就是冒犯呢？难道老人家天天去清真寺不就为了这个目的吗？其实啊，这老人家他肯定不是没想过，他当然是祈求他们全家都能上天堂，这样子今生不管如何苦，只要确保将来全家都在天堂里，包括他孙子，哎，那他今生的苦也就值当了。但是其实没有人可以准确地告诉他，他自己也读不懂古兰经，阿訇只是跟他说要虔诚和顺服，但是也没有明确地跟他说虔诚和顺服是否就能换取天堂，更不用说是他这样做是否能够换取全家得进天堂了。对他们来说，天堂是一个不确定的答案，却又是他极度渴望确定的最后的答案。但是如今如果说他不虔诚顺服，那天堂肯定是渺茫了的。虽然他得不到确定的一个说法，但如此说来他也只能做到虔诚这一条路。但是这条路啊，其实他真不知道尽头到底在哪儿。但是老人家他不敢胡乱想了，反正摆在眼前的他认识的也就这么一条路，如果他不坚持迈步前行，唉，那他就连一个天堂的机会也没有了。当然他一厢情愿地认为他这样的虔诚的作为不是自私的，因为他每次虔诚的诵经，他心里想的都不是他个人的天堂，而是全家的。只是呢，老人家从来不肯告诉自己的妻子，以至于妻子认为自己丈夫都是在逃避，或者都是为了祈求他自己个人进天堂。这老人家的爱呢，也就像是他对待苦难的态度一样，总是默默地承担着，从来不解释什么。
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。
那天老夫妻回家准备做饭时，他们发现儿子不在家，这让他们有了不祥的预感。这情景很熟悉，才发生不久。苦难总在平静和不觉察的日常中突然降临。那天媳妇儿走了，现在儿子也走了，这是真的吗？他们到家了，家里空荡无人。这时他们相信儿子真的走了，像媳妇儿一样走了。老妻子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，哭得撕心裂肺。老人家则在房子一隅坐着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渐渐的，整个村的人都知道傻儿子不见了，村里的人都格外同情这个家庭，但没有人懂得安慰他们。就连阿訇也只是说了愿安拉祝福，愿安拉赐平安。这句愿安拉祝福或愿安拉赐平安刺激了老妻子，她装着微笑感谢阿訇，心里却讨厌这样的话，因为她并没有得到祝福，也没有平安。儿子能回来吗？每逢想到儿子， 他的心就隐隐作痛，而且他猜想可能儿子已经死了，饿死了，或者被别人打死。
可能这些患难呢，让人去思想，到底我的虔诚和顺服能不能换来上主的祝福呢？能不能换来我们去天堂的祝福呢？这就是这个家庭他们在面对这些患难的时候，他们所思想的。那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，到底我们这些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是因为我们个人呢，还是我们跟上主的关系呢？
对，
这些都是引起我们很多的思想。
对，天经很多时候会用人的患难与熬炼精子放在一块儿的去比喻，来教导人。想想看，工人为什么要炼银子呢？目的很清晰，只有一个，就是把杂质、把渣滓炼出来，然后把它丢掉。这个过程很漫长，也很煎熬，也很辛苦。但是当我们知道目的，知道这个原因，你就会明白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也许上主真的会透过一些不幸的经历来熬炼我们，但目的不是一味的要惩罚你，不是恶意的要对待他所爱的人，反而是一个拣选，在炉火中的一个拯救，为要使我们终有一天可以合乎他的标准。这个也是对每一个人、对每一个家庭的生命的一个觉醒。
所以呢，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仰望他，无论我们遇到任何的情况，他出于爱，出于他的恩典来祝福我们，带领我们的人生。即使在患难当中，不要忘了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放下我们一切的软弱，放下我们的罪，来到他的面前，向他能够领受从天上来的恩赐和恩典。
对，也希望透过每一次的经历，你都能够感受到主与你同在，并且你能够从心而发的亲眼看到他的恩典。
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《亲眼看见你》，之后我们在主实在的应许当中，我们一起来听主对得胜者的应许。
有你，我生命不一样；有你，我生命在燃亮；有你，我不害怕困难；有你，我有满足的喜乐。
天经诗篇89篇34节说：“我不违背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。”
真的吗？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。
主尔撒说：“天地都要逝去，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。”
人都是出尔反尔的， 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？
哥林多后书1:20，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，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，使荣耀归于真主。
希伯来书10:23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。
请听主实在的应许。
主对得胜者的应许。主对以弗所教会得胜者的应许。
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主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饮之乐启示录2:7，
吃主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，乃是指在千年国度时代，那些得胜者要享受主甜美亲切的同在，享受与主一同坐席，得着主生命的供应，就像吃生命树的果子一样。对比昔日以弗所教会所丢失的，就是起初的爱心，这也是主的生命最主要的表现。而那些得胜者正是靠着主仍然持守起初的爱心，活出爱心的表现。所以主在国度里赏赐他们生命树的果子吃，何等有福。请问你有丢失起初的爱吗？主对士美拿教会得胜者的应许，
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饮之乐启示录2:10。
在士美拿教会时代，经历过罗马帝国10个皇朝不断对基督徒的迫害，很多信主者为着持守主的名而殉道，所以主应许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。生命是指主的生命，说出永恒不朽的冠冕是荣耀的，故此生命的冠冕说出永恒的荣耀和永恒的冠冕。赐生命的冠冕的应许也同样是赐给历世历代为主殉道的圣徒。主对别加摩教会得胜者的应许，
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，并赐给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。饮之乐启示录2:17。
别加摩教会时期大约是在主后313年，罗马帝国君士坦丁登基时，直到主后590年第一任的教皇产生，也就是罗马天主教正式成立为止。当时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，表面上看全国百姓大多成为信徒，但实际真正重生得救的却不多，甚至那些要持守天经真理的人反而要受逼迫受杀害，比如安提帕。然而主尔萨赐给那些得胜的圣徒有特别的赏赐。在上面的经文当中，玛纳是指天粮，表现主的话作为信徒的粮食。隐藏了玛纳表示信主者隐藏的启示的话，将主隐藏的玛纳赐给别加摩教会时代的得胜者，一面使他们在那黑暗的时代多多得着主的启示，另一方面使他们将来在国度时代得以领受主那隐藏的话，成为主的密友。昔日 主尔撒曾对门徒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说明主尔撒是特别将启示的话给门徒，门徒就像得着隐藏的玛纳。现今所有忠心持守主道的人，他们也要像别加摩教会的使者那样，今生多多领受主的启示，将来在千年国度里领受主更多宝贝隐秘的话语。至于要了解得着白石并石上写着新名的意思，就是要先明白当时的背景。古时当人在法庭受审时，如果法官丢给那人是黑石，他就要被定罪；如果丢给他白石，表明那人是无罪的，还要被称许。再有就是在白石上写上某人的名字，就代表那人得了奖赏。主说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没有人能认识。新名就是那日主给得胜者的新名。新名没有人能够认识，是表明他们亲身对主的经历和见证是别人所不知道的。主尔撒借此来比喻那些在诸般的艰难中仍然忠心地持守主道的人，他们到那日必蒙主的应许，并且他们亲身对主的经历是别人所不认识的。请问你羡慕得着这样的奖赏吗？
上主对得胜者说，他必定会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。生命树在哪里？在伊甸园，在神乐园当中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历史，如果当初始祖亚当和夏娃没有吃下伊甸园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，而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他们就能够拥有不朽坏的身体，就不用经历死亡，就不用活在罪里。但是历史发生了就是发生了，我们必须得接受。但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跟我，今天我们可以靠着复活的主尔撒重新得到这个救赎，也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，得胜者能够得到重生。
一切的恩典、丰盛、荣耀都在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里，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仰望依靠，放下我们自己的一切，接受他的救恩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永恒的恩典。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斋伯尔诗篇31篇19到20节。
主啊，你为敬畏你的人所珍藏的好处，为投靠你的人在世上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多么丰盛。你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，免得他们陷入世人的阴谋里，又把他们保护在帐篷内，以免落在口舌的争斗中。
我们的主愿意赐下属天的恩典福气，让我们在永恒的里面与他永远在一起。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的手功课行律法，而是靠着我们救恩的主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永恒的恩典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